是分作有两个分法，一个是四个号跟三个号。那四个号里面是三分之一的地毁掉，三分之一的海变成雪，三分之一的河不能喝，三分之一的天象就减少它的能量，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环境上的灾难。那么这是前面的四个号。那么到了这个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那就是人生的灾难，人生的。那么我们知道，无论是蝗虫也好，蝗灾也好，无论是这个最后一次大战，就是哈姆吉斯人战争也好，这个或者呢，那么这个统统属于人祸，那么就是这个苦难是临到人生的，临到我们身上的，所以很自然的分作这里。那么前面呢是灾难，在这后面这个三个号是大灾难。为什么呢？因为那里说祸灾祸灾祸灾啊，我们知道这个今天呢都有灾难，因为撒旦呢在心腹作法，所以才有着许许多多苦难临到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已经在这个情境底下。那么当然到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那么就说规模来说，那是比现在大得多了，但是那个还不是大灾难。大灾难呢应该是从第五、第六、第七三个号在那里开始的。所以原则上我想是这样分的，是在四个跟三个。那么圣经里面的七常呢是四加三，也同时是一加六。所以还有一个分法是什么呢？就是六个号跟一个号。那六个号呢我们说过了，是特别重在魔鬼的怒气。这节圣经我想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二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所以这什么？就是撒旦的怒气。那么同时呢，你看啊，再去读第十七节，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所以很明显，这里讲到龙向妇人发怒，所以这里当然是指的什么？就是撒旦的怒气来说。那么撒旦怒气呢，主要是对两班人，很清楚。你看什么？一个是守神诫命，还有一个为耶稣做见证。守神诫命就是犹太人，为耶稣做见证当然就是基督徒。大家都知道，宾拉登的假想敌，第一个是以色列人，还有一个就是十字军，他们的十字军。那么大家都知道，十字军它是指的什么来说的？当然，十字军是教会的修饰。我们知道说，在教会历史里面。那么曾经用武力要从这回教徒手里把耶路撒冷拿回来，那么这个十字军的故事，所以这个对于回教徒来讲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所以他们一想到基督徒就想到十字军。所以当然如果他们要打圣战，所谓他们要打起宗教战争的话，两个假想敌很清楚。那么伊朗也这样，伊朗说是美国是大撒旦，以色列是小撒旦，所以大家都知道说，自从九一以后，你就看得出来这个对峙的局面是很清楚的，很清楚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是指撒旦的怒气来说。那当然，这个怒气里面是恐怖的怒气，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呢，这个是指什么？这个是指着神的，这个是指着撒旦的愤怒或者撒旦的怒气。但是还有一个呢，是神的愤怒。我们好好看一下神的愤怒。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所以这里讲了神的愤怒，神的愤怒的对象是什么？神的愤怒的对象是对不虔不义的人，那些不肯悔改的人。那么很清楚的，所以呢，如果大家看到十六章，你看启示录十六章， 并且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吧，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所以七个碗就是后面的第七个号，是代表什么？代表神的愤怒。所以现在很清楚了，都是怒气，你看见了，都是怒气。所以前面的六个号是撒旦的怒气，后面的一个号第七号乃是神的愤怒，这是很清楚的。所以如果大家仔细来看，所以你就会注意到这个七个号跟七个碗，或者前面六个号跟后面七个碗，你会发现有点不同的。那同样的，你看见吗？前面四个都是环境的，前面四个碗也是环境的，后面三个碗才是人生的。前面三个号四个号是环境的，三个号是人生的，清楚的，你如果一对非常非常清楚。但是呢，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前面是什么？前面这个前面讲到撒旦怒气的时候，你看见吗？是什么？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就是环境来讲是三分之一，不坏的，就人生来讲三分之一的导向。那为什么三分之一？因为三分之一就是恐怖的灾难。我们说过，如果这个911是个大灾难，对不对？当然，但是你看看，比起整个这个纽约的人，每天钻在地铁里面钻下，又钻进又钻出来，那些比起来算不得什么，不过3000人而已。所以是苦难，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听见说啊，我们认识某某人也在那遭了难，能不错。但到底你看看几百万人和3000人的比，你有苦难，但你多少总觉得这个比例上还是少了很多。可是如果你看有三个，有一个倒下了，那这个恐怖的阴影，这个根本是立即的威胁对我们来说。所以911的苦难只是开始。但到了有一天，我们知道说到了这个，到了我们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第六前面六个号的时候，那么大家我们就是看到这个六个号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很明显是指的什么？是指的撒旦怒气来说。所以在这个时间里面呢，你看两半人就受考验，一个是犹太人，还有一个就是基督徒，两个就受了很大的考验。因为他们撒旦的怒气根本是向着这些人来发泄的啊，所以但是到了七个碗就不同了。七个碗呢，完全是全部的，讲到地那是全部的，讲到海是全部，全部变成血，然后讲到河是全部不能，全部中毒的，所以当然是审判了，是完完全的审判。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大家不同。那么还有呢，就是当你读七个碗的时候，你看那个天使啊，神面前天使是把碗直接倒下来的，所以呢，这个灾难直接从神来的，代表神的愤怒。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许多时候的神许可撒旦做一些事情，因为有很多的苦难，严格说来，有许多的苦难直接是撒旦加在我们身上。那么这个就是约伯的例子。啊，我们知道的约伯不是神许可撒旦加苦难在约伯身上，为什么？因为神对约伯有信任，神知道说怎么样约伯都不会失去他的完全。你还记不记得痛苦到一个地步啊，甚至长疮啊，然后他的妻子说你死了算了吧，但是你看了他痛苦到极点，他就是不肯咒诅神，不能。那么怎么办呢？你总要有发泄才行，是不是？所以他没有办法，最后他咒诅他自己，是咒诅他自己的生命。他怎么样，他也不肯弃掉神。所以你看见，这就证明说，这些苦难乃是神的试炼。神许可让这事临到他，但是神可以向撒旦夸耀说：“你看他信得过他自己的人。”所以很多的苦难临到我身上，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是严格说来，苦难的本身从罪来的，苦难的本身其实当然跟撒旦有他兴风作浪有关系，所以直接上加在我们身上是撒旦加在我们身上，可是那是神许可的。 神给一些界限，所以海浪虽然汹涌了，但神是用海浪、海沙，用沙滩的沙呢来做界限。这个碗呢到底是有边的，所以神的愤怒用碗来装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愤怒最大还是有边的，你看见了，不是虽然是愤怒还是有边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神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所以我们解释苦难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是 有不一样，你可以看得出来，对基督徒来说是试验，是考验，不是神的审判。但对于那些不虔不义的，那么跟随兽的人，跟随这个兽还有拜兽像的人，那么那个结果在他们身上什么？就是神的愤怒，就是神的审判。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要记得。那么我们知道第七章那些从大患难中出来，那么不要，这些是基督徒啊，他们这个患难是受谁的患难？是撒旦直接把患难加在他们身上。所以这是属于什么？这属于前面六个号的那个性质，你一定要把这个两个弄清楚。那么所以你读到前面六个，你会发现这天使吹号只是宣告这些事情发生，它不是宣告就是宣告，如此而已。但是呢，你看你需要地上的四个天使，四个角的天使叫什么呢？就这个需要他们怎么样来伤害这个地和海。所谓伤害地和海呢，就是什么有豹子啊，有火啊，掺着血丢在地上，那是这个是需要他们来做，这是间接的。那么第六个号吹的时候，你看见吗？结果你看有四个堕落的天使在幼发拉底被捆绑被释放，所以很清楚的，你知道说这个前面四个号和前面那个四个角的天使有关系，后面三个号和幼发拉底河的四个天使有关系，所以你看得很清楚的，这个真的这个四个天使被放了以后，然后他们预设好设定好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然后要杀害人类的三分之一，然后200,000,000人，大概200,000,000人就倒下了。那么那个三种的灾害代表三种不同的大量杀伤的武器，所以我们知道很清楚的，这个什么等到这个四个使者一释放，那么你看整个世界都笼罩在恐怖的阴影底下，现在不是3000人了，现在是三分之一的人要倒下。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里你就知道说，等到这个六个号的时候，那不要忘记这个是撒旦的怒气，是撒旦的怒气，很清楚，很清楚。所以三分之一。但如果你仔细读这一段的记载和后面六七个碗的记载不同，七个碗天使直接坐在这个地上的，但是呢，你看这个不是，这个你看见说这个天使只在那个吹号，但需要四个角的站在地的四个角的天使叫三分之一地坏了，三分之一的海变雪，三分之一的水变苦，然后三分之一天象减弱了它的能量，所以这个就是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大家如果读圣经，你一定要仔细的读，所以否则的话你就找不出它这个不同的地方。如果你把这两个比清楚以后，那我想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啊。那好，现在呢，我想我们有了这个概念以后，我们现在就很仔细的稍微来看一看这个第八章里面的这些号。那么第八章第一节说，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二刻，二刻就是半小时。那么这个恐怕在宇宙中从来没有过的，所以可见的到了这个时候啊，是，所以第七个印呢，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什么？因为第七个印一揭开的时候，结果天上就寂静了，好像整个天呢、啊、注意要发生的事。现在所有上海的声音暂时停下来，因为现在有重大的事情要发生了，所以我们相信呢，从第七印开始，那就正式的人类历史，现在人类正式的要走到什么？走到末日了。那么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耶和华的日子，也是最后的一段的日子啊。所以我们相信说，大概这个 最后的一个期，就是一共是七年，大概2520天，应该就是从那个半个钟头就开始的，应该从那里开始的，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一段时间。那么然后呢，我看见呢，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子赐给他们。那么这个七位天使在原文是这七位天使，那有 Article V 的，那么 Article V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应该是站在神面前的那些天使长，那加百列可能就是其中一个，所以大概这个都是七个的天使长，天使长不是一个了，那七个天使长，然后他们的就是吹号。那么好了，那么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现在呢，当然了，我们知道从七个号一开始，当然是灾难没有错，有灾难。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些事情为什么发生呢？那如果光是天使举起号来，这个还不算，天上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但是天上有许多的事是和地上发生关系的。所以下面就告诉我们，另外有一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司旁边。那你看看这个天使呢，他的这个职分呢是什么？是祭司的职分。所以圣经里只要讲另外一个天使，大概多半都指着主耶稣来说。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呢是站在大祭司的地位上，大祭司的地位上，所以他站在祭坛旁边，这个很清楚的。那么有许多的香赐给他，你看这个也是祭司是拿着香的嘛，所以这个很清楚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上。那么那个香代表什么？那个香代表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香是一定被捣碎的，你看被捣碎了以后，那然后呢，这个不光捣碎了，而且它烧的时候啊，它这个因为香里面是怎么说呢，这个这有一些的 ingredient 里面有一些的内涵呢，是现在你找不到这样，因为他们说啊，根据这个旧约圣经呢，你这个香啊，它这个是细到一个地步，你烧的时候它可以笔直的往上升的，有的香一烧呢它就漫开了，就散开了。不是圣经里面讲的香呢，一定它的香一定把倒得很碎，而且它的做法一定特别的做法。那么这个所以现在因为他们我们希望，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耶路撒冷，你不要忘记去访问那个叫做 Temple Institute。 这个 Temple Institute 它里面呢已经把，如果有一天要这个要叫什么呢，圣殿要重建的话，他们已经把一些东西都已经做好了，比方说香也是这样，还有很多东西，很多的这个祭司的袍子啊，那你去看那个完完全全就像专家们好好研究过。还有呢就是那个金灯台，那金灯台不过现在它是用，因为它现在经济不能用金子，因为一金子做是1000万美金啊，那你放在那个 Temple Institute 的话，马上就给你偷走了。
嗯，
所以现在他们不这样子，现在他们用蜡子做的，他们等到弥赛亚来，他们就很容易一下子就可以变成金的。所以这个那么香也是这样，所以他们就研究有一种的香呢是什么时候？你知道这个有一度的那个香啊，或者这样说吧，在主耶稣那个时候的香从哪来？香他们说大概是在这个橄榄山那里有一片的园子是专门种香料的。结果那个有一次有了大火，你记不记得这个罗马他们放火，然后把橄榄山整个烧掉，然后他们把木头砍掉，然后为着要什么？要这个建筑工事。所以因此那次大火呢，我们知道这个香料全部毁掉了。我现在呢，他们大概从死海啊哪里去找，那还是最后还找到了。所以现在他们真的花了很多的功夫，因为他们要一模一样的跟从前一模一样的。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我觉得这是很值得看的。那么然后呢，然后这个香，他们告诉我们是可以笔直的可以到天上去。所以这个是，当然这个香是指着我们的主，预表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是没有错。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我们的大祭司啊，他第一个他把香给他，还有呢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上。所以你知道说我们的祷告啊，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我们祷告到底能达到什么面前，我们常常会问说我们的祷告会不会根本没有通过天花板就被弹回来了。那但是你不要忘记啊，感谢神呢、啊、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位另外的天使，就是大祭司，我们的主，他升天以后他专门做一件什么事，他每次来到神面前，他第一个还是把那个香，那个香就是指着他十字架工作的果效，然后呢再加上众圣徒的祈祷，然后一同献在宝座前。所以圣经里的香呢，因为这两个同时放在一起，所以香一献上就是我们的祷告也献上，所以圣经里旧约的香是预表众圣徒祷告，这一点都没错。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当天使吹七个号以前他不能吹，什么事呢？你看见天上如果真的有行动的，要根据什么？要根据地上。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主曾经赐给教会这个祷告的权柄。这个权柄是什么？这个祷告不是个人祷告啊，不是说你今天这个车祸了为这个人祷告为那个祷告，因为什么？这个不是灵灵灵的祷告。但神赐给教会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什么？那个祷告是祷告的权柄。这个只有全教会在一起才可以的，所以你个人祷告可以的，你说这个人生病那个人生病，但是等到教会在一起祷告，不管你礼拜二礼拜四礼拜六都可以，不管你在哪里祷告，只要大家是奉主耶稣名一同在那祷告，你看就不同了。那个祷告就是你要支取神所给教会那个权柄，那个权柄是什么？主说凡教会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有，所有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你看见地上的动作是在天上的动作以前，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现在大家知道祷告有多么重要吗？祷告你能够摇动宝座的时候，你能摇动它，你能摇动它，然后它就完成许多的事。但是我们要知道神他不是不做事，神是等，一直等，等到地上有人和他同行，等到教会站在祷告的时候，然后神就开始工作。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神是无所不知的，但是神有个脾气，神要我们地上有人和他表同行。当地上在那里呼吁那个祷告一同达到天上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现在神不能够做了，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连七个号，弟兄姊妹，你看看到了那个时候，这些事情怎么发生的？和什么？和众圣徒的祈祷有关系。那么这个祈祷是什么祈祷？我们不知道，但是起码是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历世历代教会的祷告。那么尤其是那个时候，如果在地上还有圣徒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当他们经过苦难的时候，他们在神面前求主纪念他们，求主缩短那个日子。他们尤其你记不记？尤其有的人为主寻道等等等等，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们的祷告就达到神的面前。那么弟兄姊妹，现在神就不能开始工作，所以毫无疑问的，神一吹号就表示对撒旦宣战，神一吹号就对地上就宣战，所以最后你看见人类就进到最后这一段的时间，那么征战就开始了。征战开始了，结果你看见这个，你看前面六号，你发现说好像敌人先开炮一样，先开炮，那这个对比当然对准什么？就对准了。对准了这个所有这个他的对象。那我们说过，就是为耶稣做见证，还有为受神接纳。然后到了第六个号，你看见吗？那神从天上就还击，那这个还击是致命的一击，是最后，然后就把人的历史就结束了。 所以如果弟兄姊妹，当我们读了这些，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不要轻看教会的祷告。我们相信说，如果教会的祷告真的忠心的话，那整个的城，这个城要蒙保守的，因为凡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凡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要释放。所以你再读下去，就有捆绑时，就有释放时，你看见吗？本来有的捆绑，有的就被释放了。那这些什么？这些当然是根据神自己的旨意。所以下面我们知道事情就发生了。然后呢，这个天使拿着香炉，就盛满了坛上的香火，就倒在地上。水有雷轰、大声、闪电和地震。那这什么意思？倒在地上什么意思？你知道，每一次你献燔祭的时候，只要火一降下来，就表示你的祭没有拿。所以这代表什么？就代表神听了众子的祷告。所以现在神听他们，谁要听他们祷告？所以下面是因为现在我们的神要来结束整个的整个的时代，现在要到最后一段的时间、啊、所以总的来说，当然整个的第七个义，当然里面包括灾难就已经开始了。那么不过不要忘记，这里面有灾难，有大灾难，有撒旦的愤怒，有撒旦的怒气，也有神的愤怒。那么很清楚的就展现在面前。然后现在呢，下面就第六节，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然后第七节，第一位天使吹号，就豹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然后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那么这里哈、啊、我们知道说这个，当然我们讲过了，这件事情办不到。如果你看第七章第二节，你看见吗？我又看见另外一个天使从日出之地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的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怎么样呢？一直等到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恶。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吗？这些事情谁做的？当然是那个四位天使做的。那个四位天使他们是站在地的死角，所以他们一做的时候，那么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有豹子与火掺着血就丢在地上。那么到底这是怎么可能？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人知道。那么当然读圣经，他们猜想说很可能在那个时候有可能是火山爆发的。那火山爆发的时候，当然它可以扔出血火出来。那么这个血呢，很可能就是因为你几乎是靠近全球性的地震，所以那个时候呢，你能想到那个血肉纷飞的情形，所以也很可能就真的就是掺着血，然后豹子呢就从空中就掉在地上来。因为圣经没有讲的详细，这只是给我们看最后的情形，所以这个到底怎么回事没有人知道。所以这个血可以是真的血，但这个血呢也很可能是血色的血，那是可能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说尼罗河的水变成血，那么这个一个它真的变成血，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是像血，就是血红的水就变成不能喝，所以这两个解释都是可能的、啊、所以我们不知道详细的情怎么样，但是第一个号那么是丢在地上，那么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地的三分之一就被烧了，还有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些的青草也都被烧了。那表面上呢，这个是地的三分之一没有了，还有树的三分之一，还有一切青草的三分之一。那么当然这个是全球性的灾难了，因为这个不是局部，这个可以说是全球性的灾难。那么这件事情我们说过是恐怖的灾难一部分，因为它是三分之一嘛，三分之一。那么从光是从这个树跟青草被烧毁，你知道它有多严重吗？马上整个的生态就不一样，地球生态就不同。 我们知道说这个后以色列城有一度春雨秋雨也不下，你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罗马他们把耶路撒冷拿下来，把整个橄榄山都烧掉，你把橄榄山那片树林烧掉，你就要去影响这个生态。那么后来到一个地步，你知道真的所以马克吐温到过 以色列，他发现这个那个以色列地根本不能去，根本什么也没有。那么现在大家去以色列，有的时候你也觉得很泄气，你要去看那个，你要看约旦河，我们想约旦河印象中国长江大河一样，那非常雄壮，所以你兴冲冲的跑到以色列去，结果你看它不过像个大水沟一样，而且水又是黄的。那么我们要问，难道圣经记载错吗？圣经没有记载错。你要记得在摩西那个时候去挂葡萄是两个人扛的，而且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在这个罗德那个时候，他看见的死海附近啊，像耶和华的园子。试试看，如果今天大家到过死海，那个附近像耶和华的园子吗？像地狱一样，是不是？那根本是一片枯黄嘛。所以可见那种生态跟现在生态不一样，原因在哪里？因为你记不记得神说，如果以色列人遵守神的诫命，神就赐给他；如果不遵守神的诫命，天就像铜一样，地就像铁一样。那春雨秋雨不降，整个的生态就完全不一样。就是这样的，就这么一回事。所以大家知道后来到一个什么地步啊？后来到一个地步啊，你知道奥斯曼帝国，因为离开以色列很远嘛，奥斯曼帝国主要在土耳其嘛。那么但是呢，因为以色列也受到管制，那怎么办呢？他们那个时候啊，当然他都不会去管以色列怎么，就根本他不管你怎么样，他不管，他要的就是钱。所以那个时候他下一道命令啊，说是你只要你家的范围，你的园子里面种有几棵树，我就收你多少税，你懂我的意思吗？那这一收税呀，大家逃税是全世界的习惯，所以大家没有人愿意这个捐税，所以大家就把所有家里周围所有的树统统砍光，你这样就不必上税了，对不对？那你想想看，如果整个以色列大家都把树砍光了，当然整个生态变化，春雨秋雨就不下了。所以你知道前不久，那是根本不是很久以前，以色列才降春雨跟秋雨。所以你知道生态是很有关系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这个环境这个灾难，这个是根本就是环境的污染。第一个，你想想看，你把所有的树统统砍光了，什么？第一个，你看你所有的生态都改变了。连青草也都烧了，那现在我们要问了，人类的食物从什么地方来？人类的食物从光合作用来的。这光合作用是靠什么？光合作用完全靠树，靠青草的。你把树跟青草拿掉了，那现在我们要问人的食物来源从哪里来的？所以你看，这个当然对人类产生一种很大、很严重的恐慌，这是第一个号。那第二个号呢，有仿佛火烧的大山扔在海中。这个大山呢，实在说来就是外太空的，不知道是陨石啊还是小行星，我不知道，就像山一样。在6500万年前，有一个像纽约曼哈顿那么大的一个山，就纽约曼哈顿那么大，那其实不是很大，大家在曼哈顿跑一跑，你知道怎么样，不是很大，就是那么一座的大山呢、啊。掉在什么地方？掉在墨西哥湾，墨西哥湾就在不远的地方，结果就掉下来，就洞露出了好大好大的洞，那个洞就决定了整个地球的命运。本来以前呢，整个地球是被恐龙盘踞的，就这么一炸就一弄了以后呢，就这么一弄了以后，那么你知道整个气象就产生变化，一气象产那。我们以为说那个大山一掉下来砸在恐龙身上，那恐龙到处都是啊，阿根廷就多的是恐龙，所以你砸在墨西哥湾跟阿根廷有什么关系？但是不同啊，你这么一砸以后，整个地球就产生变化，然后呢，这个温度就不对了，什么？那你去问科学家，慢慢的，结果这个所有的恐龙都不能生存，所以呢。神就借助这个来的大清仓，你知道吗？然后以后人类才出现，所以你去看科学告诉你说，这个哺乳类的出现呢，是在什么？是在恐龙以后。 所以你今天看电影啊，说是恐龙那个时候有人的，那都是虚幻小说，没有的，根本不合乎科学的情节。那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很清楚，所以你看见这件事情什么？这件事情神已经做过了，对，已经做过了，是一个火烧的山，扔在哪里？扔在墨西哥湾附近的海里。然后呢，你看见什么就没有了，整个恐龙就不见了。所以你看现在呢，在这里，在这里呢，很明显的这一类的事情到了第二个号时候就发生了。那这个扔在海里面，结果怎么样？海的三分之一就变成血。那我再说，这里面可能是血，当然因为你海上有船嘛，你海如果这个你这个一扔在海里面，大家都知道，那这个时候要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扔在海里面，然后海里然后再产生这个地震啊什么等等，或者再引发火山爆发了什么，所以三分之一海的三分之一要变成血，那么海中的活物呢死了三分之一，那么还有呢船只呢也坏了。这个船只坏了三分之一，很可能跟海啸发生关系，因为这个是掉在海里面。我们说海啸有四个发生这个原因的，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是云是掉在海里面，它也是会引起海啸的。所以呢，这个船只的三分之一的通通坏了。不过当然，如果你船是在汪洋大海里面，那都不会坏啊。我们说过，因为汪洋大海里面的海。那个水不过是几英尺，一两英寸，一英尺两英尺高而已，那个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到海边的时候，到海岸的时候，那个时候厉害，所以你所有沿着海岸那些船通通没有了，三分之一。所以呢，这是第二只号。那第三只号呢，是烧灼的大星，要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那这个倒是很有意思，这个烧灼大星像火把的，而且落在什么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那这个星名叫什么？叫阴沉，众水的三分之一变成阴沉，阴水变苦，就死了许多的人。那这个星呢，很可能就是彗星。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科学家知道的很清楚，就是地球海的来源从哪里来？海的来源就是曾经有一度，大概是撒旦被摔到地上的时候，大概那个时候。所以呢，因为撒旦不是像根据圣经，就是物质的来看，好像就明亮的星坠落一样。所以当它坠落到地上的时候，那么应该根据科学家就是很多的彗星呢就往地上撞。那每一个彗星呢，它这个尾巴都带着什么？带着一包的海水，每一包都带着一包的海水。所以地球上的海水是从哪里来？是从天上来的，不是它原来就有的。就地球的海水就是有一度这个彗星一直往地上撞，然后他们就把一包一包的海水就掉到地上来，就变成我们的海洋。那这是科学家告诉我们，是很到现在我们才清楚。所以你看，就彗星的尾巴其实什么？尾巴就是它拖着那些东西，所以好像火把一样啊。那么因为是海水，海水是主要是氯化钠，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彗星里面的常常不一定是有的是氯化钠，到了有一个是它可以带一些其他氯化锰，那根本就是苦的东西。那有的根本就像阴沉，根本就是不能喝的。所以到了那天，你看见。这个结果呢，当这个如果是这样的彗星是掉在哪？掉在这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泉源上，那水当然就变苦了。那苦了表示它有毒嘛，所以就死了许多人。所以这是第三个号。那我再说啊，这个是环境上的苦难，也是恐怖性的苦难，清楚吗？啊，这是撒旦就是兴风作浪。那很清楚，这就是他开始怎么兴风作浪。所谓兴风作浪，是指着我们环境，在环境上带给我们困难，这个还不是人生的。然后到了第四个号，到了第四个号的时候，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 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表示现在太阳的光它有一定，为什么这样光呢？因为它有一定的能量，所以如果它减少了三分之一，就表示太阳的能量减少了三分之一。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你看见这个他们都受了击打了，一受了击打了以后，那么然后呢，所以你看见黑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所以等到这个星球月亮，星球月亮跟太阳他们的发光的能量都减少三分之一，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这个天气地上的温度马上就不一样。所以你看今天到了春天了还下雪，你看，所以现在我们不知道将来这个世界，现在这个现在已科学家已经告诉我们，所以这个已经不大正常了，已经非常不正常了。但是你看哈，等到将来真的到了这个第四个号的时候，那已经是很严重了。那这个时候你看这个地球环境上一定起了很大很大的变化，那就是因为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三分之一都被击打。那当然呢，我们在这里要知道，我们不能够太这里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说，一个可能是什么？一个可能就是这个这个，因为我们要是这里是它的能量减少了，是指对地球来说的，因为我们说是灾难对地球来说，所以两种的领会，一个是针对地球的本身，太阳的本身的能量减少。还有一种呢，就是很可能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情形。你比方说你记得吗，这个曾经波斯湾战争的时候，不是有一次他们油漏掉了，然后烧啊，然后这个烟啊什么等等的，然后因为这些烟，然后就把太阳遮住了。那这种也会在温度各方面也产生变化，是可能。所以详细的我们不清楚，我们只知道说对地球上来说，日头的能量减少了三分之一，减少了三分之一，月亮也减少三分之一，星球也减少了三分之一。那么这个对于地球的环境大家可以想象带来有何等的灾害。所以呢，这就是前面的四个，然后现在呢开始后面三个以后呢，所以第十三节，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大卫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我想这里鹰就是鹰啊，你不要把它灵异解了，这里鹰就是鹰啊，你神都可以借着驴子来说话，那老鹰飞在空中叫几声也没有什么问题啊，所以这个不要太去想了，我怎么可能啊？有的人因为觉得不可能就把它灵然解了。那我觉得很简单，就是那个时候呢有一只鹰飞在空中，那么有的翻译本翻的天使啊，就是翻其实跟原文应该就是鹰、啊、飞在空中。那这个时候大声的说，就宣布什么，三位天使要吹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那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祸灾祸患要来了，不过讲了三次的祸灾祸灾祸灾。所以这个三次的祸灾祸灾就给我们看见后面的三个号的性质跟前面四个号不一样，对不对？因为三号一吹祸就来到了。那么尤其第十二节，第九章十二节，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再来。所以第一个灾祸过去的是什么？是指的什么？指的第五个号说的，很明显就是第五个号说的，对吧？那么第五个号是什么？第五个号它很明显是个灾祸嘛，所以第六个号也是灾祸，第七个号也是灾祸，所以应该到了这个时候呢，可以说就大灾难开始了。所以我们相信说，圣经中一到了有了灾祸的时候，那么这个应该就是圣经所说的大灾难。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五个号。我们很快来看一下，那第五个号呢，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那这个星啊，跟第八章的那个星不一样，第八章那个星可能就是彗星， 那就是天然的现象。这个心不是，这个心有位格的。为什么呢？他怎么说呢？他说他落到地上，落到地上原文是被摔到地上，被摔到地上呢，结果有无底格的钥匙赐给他，所以你看他可以拿着钥匙，所以这个是有位格的。那这个心是谁？这个心当然就是撒旦来说的啊。所以这证明说撒旦呢就被摔到地上来。那撒旦什么时候被摔到地上来呢？你读到后面十二章就很清楚。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圣灵点一下就完了，圣灵指明一下给我们看，撒旦被摔到地上来啊，就摔到地上来。那么到底他怎么摔的？这个摔到以前呢，原来你知道说原来什么样？原来这个龙啊就站在这妇人的背面，要吞噬男孩子。男孩子一背起以后，然后呢天上就征战以后呢，然后撒旦就被摔下来。所以你如果要读细节的话，要到十二章，但这里告诉我们说撒旦就从这个空中就被摔下来了。摔下来以后呢，就到哪里呢？就有无底坑的钥匙就赐给他，所以他就开了无底坑。所以现在你知道这个蝗虫出来呀，是谁做的事？是撒旦做的事。你看直接的苦难是这个事。那么这个蝗虫将来要对付人了，那这个苦难加在人身上是谁加给他的？你看是什么？是撒旦直接加给他的。那么他开了无底坑，那么就必有烟从坑里往上冒。那如果有烟往上冒，表示里面一定有火，对不对？所以烟就往上冒，好像大火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着烟就昏暗了。那么现在我们要无底坑是什么地方？这个无底坑在圣经里面乃是鬼住的地方。你怎么知道呢？你记不记得这主耶稣不是去到了这个到了什么？到加利利海东边去，他不是到了格拉森一带地方去赶鬼吗？你记得吗？那么那个鬼说，你鬼就求主耶稣说不要叫他受苦，就是不要叫他到无底坑去。所以无底坑的是叫他们受苦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这个灵啊，这个脱体的灵啊，它需要附在这东西身上才可以。所以怎么办呢？后来他就附在猪的身上。2000头的猪啊身上啊，然后呢就掉到什么？掉到海里面去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呢，这个无底坑呢，无底坑是什么呢？是这个无底坑呢是一个没有底的坑。那么这个没有底的坑是什么呢？是谁？是根据圣经呢，乃是魔鬼住的地方。我想我顺便稍微说一下啊，我觉得弟兄姊妹，普通我们讲的鬼的时候，中国人讲的鬼都是人死了变鬼，所以某个人死了会说死了变鬼，会来捏人捏死人。那么这是中国人的想法，在圣经里面的鬼不是这样。圣经的鬼你要知道，圣经的鬼乃是这个前一个世界，你叫撒旦不是背叛以后吗？那个时候呢，这个神已经创造好这个地球，那么地球上有一些活物就跟着背叛以后呢，那么那些这个背叛的那个被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时候污鬼那个邪灵那个那个那个这个邪灵呢，那么这个就是鬼，那么鬼所住的地方呢乃是无底坑。那无底坑在什么地方呢？你记不记得你如果读这个启示录的话，这一面说兽是从哪里上来？从无底坑上来。还有一面呢说兽是从哪里？是从海里上来。所以可见呢，无底坑是在海底下。但是海呢很可能是那个出口。所以你看那个鬼那个猪呢，那个鬼不是在2000就钻到2000的猪身上去，然后就掉到海里面去，然后呢就被监禁在无底坑，所以我们这就是他受苦的地方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这是为什么有的主耶稣斥责风和海，那就证明说这个风和海的背后是有位格的，那就和邪灵发生关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 圣经里讲的无底坑是指着魔鬼的住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把无底坑就打开了。这无底坑打开了以后，无底坑打开了以后呢，结果就，但你不要忘记，这个无底坑里面，无底坑里面呢，这个什么？无底坑里面都是邪灵嘛，那都是巫灵都住在里面，所以魔鬼的住处嘛。但现在呢，你看见是撒旦用钥匙呢就把它打开，打开以后，然后蝗虫呢就从烟中里面出来，就飞到地上。那这个是圣经里的形容。那么一面来讲呢，它是灵，巫灵。巫灵就是鬼的灵嘛，是个灵啊。但是呢，很奇怪，现在它有个身体，这个身体是什么身体？这个身体是蝗虫的身体。所以现在你知道，这个蝗虫不是普通的蝗，这些蝗虫是被鬼附的，被鬼附的蝗虫。所以尤其是我们不知道，将来如果真的这个会不会就是一种复制的蝗虫？所以将来复制人呢和复制蝗虫有同样的危险，所以这里你可以看见蝗虫它变了种了，它根本不是真的蝗虫。为什么呢？你可以看出来，第一，蝗虫是没有王的，但这里告诉你说蝗虫有王，在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所以这个不是。还有呢，普通的蝗虫是吃什么？是吃草，还有所有的青木，还有树木。但这个蝗虫呢，是不可以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木，还有并一切的树木。所以可见呢，它而且它变成是对付人的，它是吃，本来蝗虫是吃素的，现在变成吃荤的，它是对付人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是不同的蝗虫。所以你晓得说，这一次现在有一些很反常的情形从无底坑里面上来。就上来呢就是蝗虫，然后好，蝗虫还有王，那么详细情形我们不知道。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蝗虫呢，它是什么，它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车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那么蝗虫呢很像犀皮，为什么呢？因为它脸面好像男人脸面，头发好像女人的头发。那所有的犀皮脸面都是男人的前面，头发是女人的头发，所以很像犀皮的。然后呢，牙齿呢像牙，这个牙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它们的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但那些日子人要求死，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且远避他们。现在呢是死找人，将来是人找死。刚好这个奇形刚好搬过来，那么有五个月之久，我们知道那是个非常非常的痛苦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第一个灾祸，第一个灾祸就告诉我们说，你看这些蝗虫呢就从阴间里面出来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呢是被鬼附的蝗虫，是一个变种的，或者甚至可能不治过的，我们不知道。这个是就是说这些的蝗虫呢，就好像那个时候两千条猪一样，两千头的猪呢是鬼附在两千头猪上面，然后掉下去。那么那是两千头猪掉到里面去，现在呢是蝗虫从里面上来，所以很可能呢就是那些邪灵呢就附在这个蝗虫的这个身体上，然后你知道说它就变了种了，那么就变成。这种情，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灾祸。那么最重要的是第十一节，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利尼话名叫亚波伦。那么很有意思，就是亚巴顿什么意思？亚巴顿就是灭亡的意思。那么如果大家去读约伯记和约伯记26章6节，或者箴言15章11节，你们记一记就可以，回去再去读。一个约伯记26章6节，一个是箴言15章11节，那里讲的阴间的时候，它同时也讲的灭亡，所以两个地方都是地方。阴间是个地方， 这阴间什么地方？阴间就是人死了以后暂时歇息的，这是阴间。那么还有呢，这个灭亡什么？灭亡什么？灭亡其实就是无底坑。灭亡呢，就是鬼住的地方，一个是死人的地方，一个是鬼的地方，所以是阴间和灭亡，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地方。那么现在这个王呢，他希伯来话叫亚巴顿，所以呢，所以我们的这个无底坑使者做他们的王，他的名字叫亚巴顿，所以他所的他的名字就是无底坑的名字，无底坑就叫灭亡。所以他们来了就是要来灭亡的，很清楚的，很清楚的。所以现在呢，你看见这个这个王啊，他就从无底坑就上来了。那么这个王到底是谁？有两个解释。一个解释最普通的就是撒旦自己啊，这是比较普通的解释。还有一个解释指的是基督说的，指那只兽来说的。那为什么呢？你看看十一章啊，第十一章第七节，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时候，必与他们交战。所以那个兽呢，敌基督是从哪里上来？是从无底坑上来的，这点我们能解。他是从海地上来不错，但是从无底坑上来的。所以他什么时候上来的？那就是第五个号的时候他上来的，因为他是王，他带头上来的。都从阴间上来的啊，所以这是第一点。那么还有十七章，十七章你看啊，第十七章第八节，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尘埃。所以你看，这个很明显的，这个兽应该就是什么？就是亚巴顿，他就来毁灭的啊，他就来毁灭的。那么所以呢，如果这个解释是对的话，那就是说敌基督什么时候出现呢？敌基督应该是第五个号的时候出现。好，那么我想呢，我们大概就讲这么多。那最后我们还有几分钟，我们很快的交代一个问题，就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要问这个大灾难到底有多久？大灾难很毫无问题是从第五号、第六号、第七个号，对不对？那如果这里的蝗虫的王从阴间上来，代表这个什么？代表一基督从阴间上来，总不能不是阴间，从无底坑上来。如果他从无底坑上来，那就是他已经出现了。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这个大灾难时间三年半灾难的话，那这里发生问题了。这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根据但以理书，我看一下但以理书，你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九章。你看见二十六节啊，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高者必被剪除。那么是个受高者，当时的弥赛亚，就是我们主钉十字架来说一无所有。然后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这一王的名就是近期的应验来说，是指着提多太子说的；就是远期的应验来说，指着敌基督来说的。所以后面第二十七节，一期之内，那就是最后的期，最后的七年。那最后的七年，你看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所以敌基督呢要和什么？要和许多人坚定盟约，尤其和以色列坚定盟约，你看见吗？所以可见呢，你知道说这个七年，在一七年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他和什么？和许多人坚定盟约，然后到了一七之半，然后他就开始使祭司止息，他起头是个天使，后来马上就变成什么？就起头是光明的天使，马上翻了脸了。然后他就开始就叫祭祀与贡献、止息、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 等等等等，所以你现在很明显的那个时候他要把敌基督的像要放在圣殿等等的，那这个是什么？这是后面三年半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大灾难到底是三年半呢还是七年？所以这点我们要弄清楚。那么主耶稣讲到大灾难有没有讲多少年？没有讲多少年。那么所谓的三年半是什么？所以三年半是一期之半才是三年半，对不对？所以你读到，所以你看见你再读下去有一百半载，所以然后你看下面，所以你看，所以你看啊，这个第七章，但以理第七章，那里也讲到敌基督嘛。25节，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等等等等，然后必向改变阶级和律法，圣灵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所以呢这个是一期之半，很清楚。所以我们普通所说的三年半大灾难是指着这个来说，但是呢我们不知不觉的觉得说这大灾难就是三年半。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呢这个敌基督出现是在七年之内，所以如果敌基督出现就算是代表大灾难，那当然应该是七年半才，七年才对。不过后面是变本加厉，后面可以说它横行，到处横行，起头是光明天使，后面呢它就露出它狰狞的面目，所以它露出狰狞的面目是后面的三年半。所以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大灾难是三年半，没有。但是圣经里面只要讲的三年半，一定是指着敌基督最后的1260天42个月，而且很明显的是他大势横行，就是最后他知道他就是日子不多了，然后怎么样？他改变节期律法，然后呢，把自己的座位就设立就在圣殿里面等等等等，那么很清楚的，可以说他到了最高峰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因为我们习惯上讲到大灾难，就是这个是大灾难，是大灾难的一部分，没有错。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就是那个三年半。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的，我们只能说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不需要把它，我们不需要把它咬定了，说是一定这样，不一定。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圣经里面的大灾难，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多少年，它可以是七年，因为实际上根据但以理书很明显它七年之内已经立定盟约，所以可见那七年它已经出现了，那它出现的时候就表示它已经被摔到地上了，那表示应该是大灾难，那应该大灾难应该就是七年。不过后面的三年半是变本加厉，那是毫无疑问，那是可以说更厉害了。所以现在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两个可能都存在，两个可能都存在。所以如果你一定要把它定死了，说是这个后面的三年半大灾难，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你看见那么这里的这个什么，这里的这个无底坑的使者，就是敌基督从那里上来，那么那什么都出现，那表示是三年半才出现，那么这个和但以理好像就冲突了。那么现在如果你坚持这里的无底坑的使者就是敌基督的话，那么很明显的，那么这个应该才是开始。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大概第一个号、第二号、第三个号、第四个号跟第五个号应该在七年的刚开始这一段。那么然后到了第六个号以后才正式的开始三年半，那这是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第六个号到第十一章的时候提起42个月，提起1260天，所以这是个可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就是时间来说有两个可能，一个呢就是前面四个号三年半，后面三个号三年半。 那如果后面后三年半的话，那么这个地方你就不能坚持说那个无底坑的使者就是敌基督，那可能就是撒旦自己的本身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要弄清楚。但如果这是的的确敌基督的话，那么根据但以理书，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你时间的排列上，那应该是前面五个号应该是在七年的开始的时候。然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敌基督就出来，他从无底坑出来了嘛，他和人立约，像光明的天使一样。那么然后到了第六个号以后，那么可能第六个号到第七个号中间大概有多少，有三年半，因为这是十一章给我们的暗示，很可能是这样。所以有两个可能啊，所以最后我很快的总结一下，就是两个可能的时间表。那一个可能时间表就是前面三个号四个号是三年半，后面三个号四个号是三年半。那么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前面五个号是七年的开始，然后呢到了第五个号就是七年的开始，敌基督诞生了，那么到了第六个号以后才可能正式的开始三年半。那这就是第十一章所告诉我们，如果就是时间的次序这样排下去的话，那么这两个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所以这样呢，我想我们对于时间上应该有了概念。但是我们在说讲预言，我们不能够主观，不能太主观，不能够，因为有的地方我们不能那么肯定，所以两个可能都存在。那么我想这个对时间来讲并不是很重要，紧我们知道大概它整个的过程是怎样的过程。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你下一次就来到很重要的第六个号，第六个号。那么第六个号也是三分之一，前面三分之一线也是三分之一。那么第五个号告诉我们说敌基督已经出现了，那么现在大灾难真的开始，那的确祸灾肯定大灾难开始了。那么像那到了第六个号，那现在不光是环境上的灾难，现在开始人生的灾难。那么这个是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要来看。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的节目。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继续的交在你手里，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觉得我们何其有幸，是你这样的把话清楚的分析在我们面前。主，但愿我们明白这些话，能够更清楚你的旨意。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下礼拜再召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好，会后我们大家。